拜团的所带领我们的敬拜，我觉得真的是 truly impressive， 他们是 trilingual 的敬拜团。那我唱广东歌的时候呢，就It's my fault， 这不是你们的错。Very wonderful， 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你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我今天想要带给你们来查考的是约伯记，请你们翻到圣经的约伯记。圣经的约伯记，那在中间，大概圣经的中间，我来读第一章第一节到二十二节。第一章第一节到二十二节，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到二十二节，请各位起立，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当我来读约伯记第一章，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自在自己家里设摆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筵席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对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篱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有一天，约伯的儿女在他们正在他们的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四八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的长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为我们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为我们受死钉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那位耶稣，我们今天来敬拜你。我们聚集在这里来听你的话，来宣扬你的名，来把荣耀归给你。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还是在坚忍里面，还是在痛苦里面。主，你今天用你的仆人约伯来引导我们的心，来指教我们的心，让我们也可以像约伯一样来敬畏你，来敬拜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希伯来的 智慧文学里面呢有五本智慧书，那约伯记呢是第一本，他的智慧书里面的第一本。那从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到雅歌这五本智慧书，谈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五个智慧的问题。约伯要解决一个最古老、最古老的问题：为什么好人会受灾难？为什么一个正直的人、做了很多好事的人，还是会有灾难在他身上 ？Why？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这是最古老、最古老的一个问题。诗篇呢，你会发现约伯没有真正的给答案。如果你读过约伯记的话，约伯记到42章的时候，是耶和华问他一大堆问题的时候，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他没有答案的。到了诗篇的时候，你就发现没有答案的人如何来祷告来敬畏神呢？诗篇就成了一个受苦的人的祷告，很多的诗里面都是受苦的人的祷告。所以在你人生痛苦的时候，如果是没有诗篇的祷告，你很难过下去的。你失恋的时候听什么歌？一般都是流行歌，流行歌的人陪你哭，但诗篇其实比流行歌更好。诗篇是一个受苦的人没有答案的时候的祷告，箴言是在这个痛苦的世界里面一些生活的原则，如何敬畏神的原则。传道书呢是对所有哲学的批判。传道书其实很特别，别抽一节出来乱用，它是在对所有哲学的批判。今天没有时间讲。那最后雅歌呢是在这个痛苦的人生如何和你的妻子，传道书说的快活的过日子，那是雅歌告诉你。那我们今天只看约伯记，那约伯记这么厚，当然不可能全部讲完，但是我大概讲一些重要的一些重点。在我前一阵子在Ohio州一个华人教会的时候，我在那边旅行的时候，听到一个故事，跟我们这里北美华人都很像。他们家两个孩子，小的才1岁多，那爸爸妈妈来从国内来帮他们带孩子，也是华人教会的基督徒一个姐妹。那有一天呢，他们在爸爸妈妈就带着公园，就是爷爷奶奶带着孩子在公园散步，推着车子。那姐姐呢就帮着爷爷奶奶推妹妹的车，手推车。但是他们一转眼的时候呢，这手推车就这推车就滑到公园的湖里面去了。那湖没想到挺深的，这爷爷奶奶呢也下不去。那在旁边喊着的时候，别人来的时候他们英文又不好，就讲不通，所以等到真的救护车来的时候，来把孩子捞上来的时候，已经大概半个钟头之后了。他们是基督徒，他们一样在教会里面聚会侍奉。我们的感受就是，为什么神不保守呢？我们不是常常祷告求主保守我们吗？How do you explain that? 你如何解释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时候，你如何解释这样的问题？约伯记是一个尝试，是一个人类的尝试，但是上帝最后的启示所给我们看到的一些的答案吧，我不敢说是答案，但是给我们看到一些背后的一些问题。为什么好人会受苦？为什么每个礼拜你上教堂敬畏神的一个人，还是会有苦难临到你身上？我们教会也有人，一个很爱传福音的姐妹最近得了癌症，那我们陪着她痛苦，我们陪着她哭，弟兄姐妹们陪着她祷告，那她安慰我们，她笑着安慰我们，那我们在哭，她安慰我们。但你怎么解释？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点理性上的解释。这个苦难的问题呢 ，the problem of evil 这个问题，在希腊人的时候，2000多年前就已经在讨论了。他们有这么一个论点哈，有几个论题。第一小论题是：假如神是善良的 ，God is good， 假如神是善良的，他就不会容许这么多的痛苦在世上而不管。If he's good， 他会想要办法，想办法来帮忙管，对吧？这是希腊人问的问题。第二个，假如神是全能的，他 他一定不会束手无策，他一定会阻止这一些痛苦发生。可是如果你观察今天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痛苦，所以呢，这个神要么不是至善的，要么不是全能的。这个至善又全能的上帝一定不存在，这是希腊人的结论。诶，这是很听起来很严谨的逻辑是吗？这个逻辑问题出在哪里？逻辑出问题出在哪里？这有两个问题，这个是其实是一个诡辩法，有两个假设，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假设是我看不出痛苦是有什么意义的。我看不出来痛苦有什么意义。上帝呢，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人间所有的痛苦给除去。第二个假设，我找不出答案的问题就一定没有答案。我找不出问题的答案，找不出答案的问题就一定没有答案。这两个假设都有问题。我在中学的时候数学就很差，还好我是走文科的路线，所以还好。那你们当中当然是很多是数学很好的人。那时候我的数学老师呢，高中数学老师就是，他教了课以后，就是我在台湾上课那时候，那他教了课了以后呢，教了讲解之后，很就问全班说，你们都懂了吗？他们就懂了，然后就说，彭家总你懂了吗？啊，因为那是一个升学的一个学校，所以大家也很竞争了。但是我已经学到了，我找不出问题的答案呢，找不出答案的问题呢，不见得没有答案。当然我们那时候学高中最讨厌的答案就是那种什么那个数学算到最后是无解，有没有？我本来就知道无解了。我还没算就知道是无解，我解不出来。但是这个希腊人这个假设，也就是假如神是善良的，他会阻止痛苦发生，假如他是全能的，他一定不会不管的，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来阻止人间痛苦的发生。可是人间这么多痛苦，所以呢，这个神一定不存在。这样的假设是说，当我找不出答案的问题就没有答案了。但是圣经里面给的答案，约伯记其实给的答案，但我们在看约伯记给的答案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佛教给的答案。佛教有没有给答案？人间痛苦有没有意义？佛教有给答案的。你受苦是为什么？有原因的，报应，报应，有因有果的。我记得那个达赖喇嘛有一次被 Larry King 被 CNN Larry King 请去，那是在 New Orleans。那是 Katrina 大台风大飓风的时候来的时候，那整个城被洪水淹没。我那时候还在路易斯安那州，那我就印象很深，两个人他请了两个人，一个是达赖喇嘛，一个是 Houston 教会的那个 Joe Austin 牧师，两个人。 Larry King 就问达赖喇嘛，你 why did this happen， 为什么这事情会发生在牛二郎身上？那达赖喇嘛很干脆的答案，报应。 They deserve it. Something they did in the previous life. 就是这样而已。所以这是佛教给我们的答案。你今天碰到痛苦呢，都是有原因的。你嫁这个人呢，上辈子的报应，冤孽。你娶到这个人呢，哎，你的孩子不听话呢，都是报应。这个我今天当牧师，弟兄姐妹这个听到的时候不专心呢，就是因为我以前当学生的时候上课不专心。报应，这是佛教最简单的答案。所以你看，其实约伯记到最后他的几个朋友也有类似的答案。约伯，你的人生有问题，是报应，其实很类似的。另外一个呢是宿命论，另外一个是不是佛教的解释，是一个所谓的宿命论，命不好的问题。请你看一下约伯记第五章第七节，这个答案也出现了。这个答案在约伯记里面，从他的朋友里面也讲出来了。他的第一个朋友叫做以利法，所讲的一个提出的可能性， 约伯记第五章第七节这么说到，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你如果在冬天在火边烤火的时候，有可能那个火星会飞出来。为什么飞到你身上而不是飞到他身上？命不好，你命苦，就是这样，命运捉弄人啊，没有什么别的解释。你知道这七个朋友这三个朋友跟他跟约伯坐下来坐了七天，其实也相当够朋友了。当他们听到约伯如此痛苦的时候，你知道第二章的时候，他三个朋友就来那第二章的后面陪他在地上坐了七天七夜，没说一句话，也真的是够朋友了，陪他哭了七天七夜。然后他们开始提出理论。你仔细想一想啊，约伯这个人如果在你们教会，他这个人你看他有多有钱，七千羊，羊是可以吃可以穿可以喝的东西，相当好用的东西。那他还有多少？三千骆驼，骆驼是 pickup trucks。 一个人如果有三千台 Ford F-150， 你们这离底特律不远，如果一个人有三千台 pickup truck， 他是什么人？他们家大概是 UPS 的总部。OK， 这是做物流的，是当时最大的一个 something Federal Express FedEx 的一个人。他还有什么？500对牛，500母驴，母驴是比较小的那种，比较好用的小推车，可以拿来推磨啊之类的。今天我们大概这么换算，并有许多的仆婢用人，这个人在东方人中就是为至大。如果你想象这个人在你们教会聚会，平常很正直，教会当执事当长老，奉献很多，常常献祭，突然有这种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你心中会不会多少有一点点的感觉说，他一定做了什么坏事？他一定偷偷干了什么坏事？不可能的，为什么上帝会让他家所有的小孩都死掉，所有的财产都消灭？我们心中会不会有一点点这种，会不会？也许会。这就是他后来三个朋友里面花了最多的时间所给的答案了。所以佛教给的答案是报应，宿命给的答案是你命不好命苦，但是基督教式的道德主义呢，就是约伯所给我们看到的基督教式的道德主义，也就是同样的好人有好报，虽然不是来世报，不见得是你前世的东西报到你今天，但是上帝报。所以这个道德观念呢，是深植在人心的。所以有坏事发生在你身上，一定你做了坏事。你看一下这个约伯记第四章十二节这个朋友所说的话，你也真的不能怪他。你试着去安慰这个人，你会发现你心中可能也有这个想法。约伯记四章十二节，他的第一个朋友就这么说，以利法说他得到了默示，他说我暗暗得到了默示。 I know why。 他说我耳朵也听见上帝微小的声音，细微的声音。我知道为什么，我在思念，我在这七天七夜思念，在意象中的时候呢，在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世人沉睡的时候呢，上帝启示我为什么约伯你会碰到这种事情。他说恐惧啊，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有灵从我面前经过，在我身上的毫毛直立。他说圣灵启示我的，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在我眼前。我在寂寞中听见有声音说这个齁，这是他得到的默示。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这句话很难反驳。有没有谁在这边觉得你比神公义的？上帝如果是公义的绝对标准，你达到了吗？我也没达到。我平常当牧师，其实最难当牧师最难的就是嘴巴上讲的是上帝的公义，我跟你老实讲，心中常常忏悔的是我达不到， 我很多时候祷告的时间就是在忏悔，我达不到上帝的公义， I can't make it， 若不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拯救了我，因信的耶稣基督替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而复活，我只有忏悔的份，我永远达不到上帝的公义。所以他这句话很，其实很强的一句话，他说我得到一个默示，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约伯，你是有罪的，你是有罪的，你今天碰到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你没有跟神一样公义。他十八节他继续说， 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连天使在神面前都是没有智慧的，对吗？你这句话很难反驳，他这个神学其实蛮稳的，他的神学其实 sounds right， it sounds right， 何况那住在土房根基在尘土里被毁虫所毁灭的人，那个虫是书虫的意思，早晚就会被毁灭，永归无有，无人理会他，帐篷的绳索岂不从中抽出来呢？他死且是无智慧而死，也就是这个人迟早会过去，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跟耶和华比公义呢？所以约伯你有罪，所以才有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这是一个基督教的道德主义，这个道德主义呢其实很难过的，这个你去安慰人的时候，你跟他说你碰到这个痛苦是因为 你有罪，其实很难过的一个事情。那你再看 往下看一下，约伯记第八章第三节，约伯记第八章第三节，这是他另外一个朋友苏亚人比勒所说的回答。第八章第三节这么说，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呢？你怎么跟他反驳他？上帝是公平的吗？是。你碰到这事情公平吗？你怎么反驳他？上帝是公平的，可是 something tells us this is not exactly right， 这样的神学听起来很对，可是好像不太对。你再往下看哦，第四节，第八章第四节，也许不是你得罪了他，有没有？也许是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什么？受什么？受报应。所以你出门的时候东西忘了带，又得跑回去，耶和华在教你一些事情。你出门的时候车子轮胎没气了，耶和华岂不是公平的吗？你被老板炒鱿鱼 laid off， 耶和华岂不是公平的吗？ Yeah， but你看到整个约伯记，约伯的辩论就是，但我没有，我真的没有做过坏事情，我至少我在我的良心里面没有做过坏事情，我不记得有任何事情。这个你再往十一到十一章第十四节看，他的朋友继续跟他辩论，这其实你如果回去仔细看约伯记，是相当在，这是最古老的一本书，约伯记的成书日期是比创世纪还要早。约伯生的日期呢，他的日期大概是跟亚伯拉罕同时期的人，非常古老的一本智慧书，里面他用诗的方式来辩论为什么好人会受坏，受这种坏的事情报应。那你看第十一章第十四节，他的朋友继续说，拿马人所法这么来说，他说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掉，也不容非义住在你帐篷之中。约伯，你手里面如果还有一些事情，还有一些罪没有认，赶快认，赶快除掉。二十章第五节，第二十章第五节，恶人夸胜是暂时的。第二十章第五节，不敬虔的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吗？这真的是伤口撒盐的一句话。约伯，你以前很快乐，你以前很丰富，过得很好，但是那是暂时的。他的尊荣虽达到天上， 头虽顶到云中，他在描述约伯，他终必灭亡，像自己的什么？我不念了，你们自己看。素来见他人，要说他在哪里呢？基督教的道德主义呢，常常是一个很痛很痛的一个讲法。他是这样的无中生有的控告你。约伯记至少如果你今天学到什么，至少你要学到上帝从来没有按着我们的过犯报应我们。从来没有。你老实讲，你老实想一想，如果真的上帝按着我们的罪孽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如何？我们一定在地狱里面。所以这一定是有问题的，这种道德主义一定是有问题，听起来很对，可是一定是有问题。你看他继续讲了22章第5节，这些朋友们 他们其实有三轮的车轮战 跟约伯辩论。到22章第5节，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他们已经讲到最后，已经 讲出这种话来了。辩论到最后，以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他说你发财呢，约伯，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发财吗？就是因为这样。这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一个捏造。第六节第七节，困乏的人你没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给他食物，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尊贵的人也就住在其中。你就是因为很有能力你才得地土的。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折断孤儿的膀臂，因此有网罗环绕你，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惶，或有黑暗蒙蔽你，并有洪水淹没你。这种似是而非的神学听起来很对。你再往下最后看一个，最后一个似是这样似是而非的神学，在22章21节，同样这一章里面21节，他的朋友这样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欸，我们传福音会不会这么传？这句话来传福音好不好用？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对吗？对呀，没错啊。这句话有没有错？没错。你认识神的确会有真平安。可是就有解释不了的问题。这句话如果变成你完全人生唯一的哲学，唯一的神学，你传福音，福音单张只印这一句，一定会有漏掉，无法解释。这个宇宙没有办法用这句话完全解释的。这句话听起来很对，是这种似是而非的神学。他22章22节继续说：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就好好背经读经祷告。有没有？前面说你要认识神得平安，这边说你要领受他的教训，把他言语存在心里，好好读经祷告背经。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常常悔改，就必得建立。而且24节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恶匪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作为你的宝银。你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你想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他也要还你的愿。所以呢，你要金钱要奉献，以耶和华为至宝，以耶和华为乐，主一定保守你平安。阿们。聚会结束。I wish 是吗？我们都希望这宇宙这么简单，有这样简单的公式，2+2=4，你的奉献、你的祷告、你的努力、你的正直，加上神的祝福，使你永永远远过得快乐的日子。 I wish the universe is this simple. 但是不是，不是。约伯记给我们看到这世界没有这么简单，你不能把上帝来套公式来套它，它不是公式让你套的，这宇宙没有这么单纯的。当然我们知道约伯记后来上帝，刚才我也稍微提了，问了他很多问题，给他看到这宇宙的伟大，带他从天上的星星到海里的大怪兽，到各种的山上的山羊野兽，他给他看到耶和华是照顾这万物的一切。然后到了42章的时候，
约伯回答说，四十二章第一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也就是约伯到他年老到死的时候，他到底知不知道他那天发生什么事情？很可能不知道。这约伯记很可能不是约伯写的，约伯可能真的到死的那天都不知道，那天在天堂里面上帝跟撒旦有了这番对话，他不知道。但其实我告诉你，就算你知道，你不见得会比较快乐，对吧？你想想，在41章的时候，耶和华出现了，跟他讲，然后跟约伯讲说，约伯，其实我告诉你，那一天呢，我就跟撒旦打个赌，那我想说你 hold 得住的，那我觉得你撑得，我觉得你还行，你撑得住，所以呢，我就跟撒旦打。哎，你看，的确是耶和华找撒旦讲话的，是耶和华先开口的，不是撒旦先开口的。耶和华问撒旦说：“你在地上干嘛？”然后还问他说：“你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没有？”是耶和华提出来的。所以你假设在41章，上帝跟约伯讲了 ，You know, let me let you in the secret.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觉得约伯会受安慰吗？然后上帝跟约伯说，在3000年后的，在美国有一个地方叫做 Ann Arbor， 会有一群中国来的人会听到你的故事，他们会很受安慰。这就是我用你的目的。你觉得约伯的心会受安慰吗？你再想想，你人生中碰到所有的苦难，如果上帝真的告诉你为什么的时候，你的心一定得安慰吗？不见得。这是约伯记留下的一个伏笔。God knows, I don't, and I don't have to know. 上帝知道就好了。我信靠他，他所做的，他知道；他所行的，他万事都能做，他的旨意不能拦阻。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第六节他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圣经在约伯记没有给约伯答案，但在其他的地方呢，给的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答案。也就是我给你至少三个答案。那在圣经里面，有可能上帝为什么让痛苦临到你的原因，这不是在约伯记里面，但是至少上帝里面，在圣经里面有一些启示。第一个是为了神的荣耀，上帝让痛苦临到你呢，是为神的荣耀。请你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生来瞎眼的人，这个人的人生很痛苦的，生来就是瞎眼的一个孩子。长大呢，只能当乞丐，当时也没有 social security， 就只有当乞丐。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巴比啊，这人是生来是瞎眼的，你看他们问题是什么？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就是前世的冤孽呢？还是他今生的冤？”你看人的问题通常是这样子哈，这个人碰到那么多困难痛苦，有他的罪孽被报应的。耶稣给他的回答就是，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耶稣至少给出了 the third way， 第三个可能性，就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神的作为来。这个人他从小到大，我不知道他那天被治好那天是几岁，20几岁、30几岁，他一辈子过着瞎眼的生活，就是为了这一个时刻。他，你如果记得如果你读过这一篇的话，他眼睛医好之后呢，被法利赛人叫去问，你的眼睛怎么好呢？ 那耶稣他就跟他讲了，有个人叫耶稣把我治好的。那法利赛人就跟他吵架，耶稣是罪人，因为他是安息日把他治好的，上帝的仆人怎么会在安息日违反安息日治好人呢？所以他不可能是神来的。这瞎眼的就骂他们，这人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我从来没听过有生来瞎眼被医好的，他一定是神来的。他把法利赛人骂了一顿，那法利赛人就把他赶出去了。这个人的故事其实你仔细看很有意思，把他们把父母都叫来了，是这个是你儿子，是他生来瞎眼的吗？是他怎么好的我们不知道。所以父母也为了他们人生的自己的平安呢，不愿意认耶稣是神。但是你如果看到最后这一章的最后35节，九章35节，耶稣听他们说，听说他们把他赶出会堂，赶出会堂是整个像是赶出会堂，像是把你从美国国籍或者绿卡中取消。这是赶出会堂，他没有办法做任何生意，没有办法做任何买卖，没有办法生活的。赶出会堂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是取消你的合法公民权的一个意思。那他们把他赶出去了，耶稣就来找他，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36节，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了，你已经看见他了，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他就拜耶稣。在圣经里面，天使是不接受敬拜的，人也不接受敬拜的，但耶稣接受敬拜。他这辈子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彰显出耶稣是神，这个拿撒勒来的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他就跪拜耶稣，耶稣没有说，不好意思，不要拜我，他接受敬拜的，他在地上接受敬拜的。这是第一个可能性，也就是这个人从小到大生来瞎眼，有一个可能是要来荣耀神的。你说那这人好像有点倒霉，要我的话我可能不要选这个当这个人。可是你要想一想，在耶稣的时代有这么多的人，有几个人被记在圣经里面？就这个很有意思，是上帝在拣选人，在拣选他的器皿的时候，将来你在天上你可以找这个人跟他聊聊的，很有意思，因为大家都记得他，大家都知道他，你就是那个原来生来瞎眼，他是来荣耀神的。第二个可能性是约伯记可能给我们带出来的信息。魔鬼有一个理论，就是上帝是不值得敬拜的，上帝是可以跟他做生意的，这是魔鬼的理论。也就是呢，你上帝你对他好是因为他对你好，所以他这么乖呢是因为你对他好，这里面有因果关系的，就是在跟上帝说，我们都是常常我们在一开始信主的时候都有这种跟上帝做生意的交换的心态。 OK， 听说有个地方叫天堂，有个地方叫地狱，听说很不乖的人会下去那边，很乖的人会去这边，大概你们大概听的福音是类似的，大概就是这样。那怎么样去天堂呢？听说就信耶稣的名，然后做决志祷告，受洗，参加教会，就上去。那他还会给你赐给你许多的平安喜乐。所以呢，很多人就做得出这个很聪明的生意的决定，就是 OK， 听清楚了，信，决志祷告，受洗呀。你还有一个在十字架上强盗没受洗也上去的，所以受洗是 maybe OK， 所以你就开始做一个人生的最划算的一个打算，就是我晚一点信主，对吧？反正到最后上去的时候就是那个加那个就上去了，所以我就晚一点信，我在地上呢可以享尽我的所喜欢的生活，到临终前赶快打电话给牧师做一个决志祷告，主啊我错了你就上去。我们都在做生意，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做生意的人的心态， I give this in exchange of that， 主，我给你这个，你给我那个。然后我们会有个心态，就是我在地上不想要侍奉太多，这很劳苦，对吧？这天上我也不求什么荣华富贵，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我在天上也不求什么多大的奖赏，我只要能够 make it 就好了，只要能进去就好。在天堂呢，在看门也好，天堂扫地也好，反正别下到地下室就好了。我们都在做这种生意，这是一个 exchange 的心态，在地上如何用最少的劳动换取天上最大的回报。这其实是这种生意是有点不太聪明的，老实跟你讲。也就是地上的劳苦是暂时的，天上是永远的。你到天堂扫地呢，是扫永永远远。对，越算 越不好算，我跟你讲。魔鬼就有同样的心态，他说约伯侍奉你是因为你对他好，你且把他所有这些荣华富贵都撤掉，你看他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就有这个使用约伯来证明说 No， 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爱，有一种东西真的叫做爱，是魔鬼你不懂的，魔鬼你真的不懂，你只知道做生意，但是有一种东西真的叫爱，约伯真的是爱我的，我把所有东西都撤掉，他还是爱我，不信你试试看。上帝就用约伯证明了一件事情，上帝是值得敬拜、值得爱戴、值得尊崇 No matter what。魔鬼你不懂，你知道那一天，你可以想象那一天在天使在天上的所有的天使天君都在看那一幕，上帝到底是不是值得敬拜的，地上有没有真爱。约伯的那一个祷告就彻底的摇撼了魔鬼的这个谎言。当然魔鬼后来第二章还说其实是因为他还没生病，那后来他就让上帝让他生了一身怪病，约伯还是用他的嘴敬拜神的时候，上帝值得敬拜的本性才被彰显出来。上帝就用约伯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来使用神，来使用他，来给魔鬼看神是值得称颂的。所以你下次碰到困难的时候，不要太快的觉得是上帝今天派来保护你的天使呢，没注意到一个不小心让你碰到问题了。不是的，在这整个宇宙里面呢的痛苦，上帝是完全掌管的，让所有跟随他的人，我们可能都会经过这种试炼和试探。上帝真的是值得敬拜的吗？在他不给你钱、不给你健康、不给你平安的时候，你仍然敬拜他吗？还是你当面弃掉他？第三个可能性是约伯提出来的可能性，是在约伯记的23章第10节。约伯记第23章第10节，这是在他痛苦里面所可能领会到的一点点的一个可能性。在约伯记23章第10节，约伯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 ，He knows my way。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他有一个另外一个观念，就是上帝在熬炼我，上帝在我把我里头的。”杂质给去掉，使我更纯洁的来爱他，使我被试炼之后如纯金。上帝在动手术，上帝在动一个很痛苦的手术，把我里头的癌症，灵魂的癌症给去掉。肉体的癌症是暂时的，但灵魂的癌症会让你下地狱的。我们里头在痛苦的时候，会开始看到里面对神的不忠，看到我们对上帝的爱的缺乏。我们平常认为自己很爱神，但真的在痛苦的时候发现我们的信心的软弱。我们说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但是真的碰到困难的时候，那句话像是 真的是抛在脑后的，常常习的 how。 但是在这一切的过程里面呢，训练我们与基督同行。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这么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保罗所提出来的这个可能性，与基督一同受苦。在这训练的过程里面，你在所有的痛苦里面，你会看到宇宙中间真正的约伯出现在你生命中。谁是那真正的约伯？真正的那个无辜的受害者，真正完全无辜的那一个受害者，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替我的罪，替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被鞭打，被唾弃，死在十字架上。在你人生最痛苦的时候，你十字架可能会真的出现活化在你眼前。耶稣替我死了，他才是真正的那个无辜的受害者，约伯还不是。约伯再无辜都还是有罪的，这是约伯自己看到的。他说，上帝在熬炼我。我们在我们人生所有的痛苦里面，我们再觉得无辜，都还是没有耶稣基督真正的无辜，他才是完全无罪的人，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在我们与基督这样一同受苦的时候，就使他使我们与他一同得荣耀。腓立比书三章十节这么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也只有在我们受苦里面，你仰望十字架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因他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在你最黑暗的时候，福音的那一个光才显出来的。所以在我们平常快乐的人生里面，我们的确是感受不到耶稣的十字架上的痛苦和死，但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真正的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与主同行了。你真的与主同背十字架，你真的还在如此痛苦的环境中敬拜神的时候，你是与主同行的那一位。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这么说，我现在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在我们的痛苦中，保罗说他是来补满基督的缺欠。在他的身体里面，教会是他的身体，他受苦，我们与他一同受苦。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至少三个可能。你知道佛教给的答案是报应，宿命论鬼的答案是你命苦，基督教的道德主义给的是一样，上帝在报复你，报应你。可是在圣经里面给的我们发现，十字架给的答案是不一样的。有一个真正的无辜受害者，你要认识他；有一个真正的为我们的罪而死的人，你要在人生里面真认识他。有几点应用，然后我们就结束。第一点应用，在我们还没碰到痛苦之前呢，要先读约伯记，让约伯记的信息呢深深的记在我们心里面，成为像是一个预防针一样，像是一个疫苗，免得我们真正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在理性上反而完全没解答了。约伯记至少给我们在碰到痛苦之前有一个理性上的预防针，知道耶和华他能行万事，他在掌权，他在掌管。我虽然不懂，但主知道。第二个应用，在你的周围的弟兄姐妹们碰到痛苦苦难的时候呢，不要做约伯的朋友，好不好？不要太快的下结论。在你去安慰人的时候，你就陪他祷告就好了。祷告的时候不要说主啊赦免他。You don't know. 你让那个罪人自己认罪就好了。他如果真的要认罪，他自己认罪。我们不需要成为那一个落井下石的那一个人。我们不需要成为约伯的朋友。你知道约伯记最后面上帝要约伯替他朋友祷告，因为上帝跟他的朋友们发怒。那约伯替他朋友祷告的时候，上帝就赦免他的朋友了。所以我们不要太快的做约伯的朋友，好吗？这个至少你读了约伯记之后，教会中一定会有苦难，你去安慰人的时候，不要给他答案， 你不需要提供答案，你提供安慰，提供鼓励，为他祷告。第三个，在约伯记里面至少给我们看到，碰到苦难的时候呢，有一个可能叫做哭，尽情的哭吧。约伯在一章二十节，他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圣经里面是可以让我们表达哀痛的。基督教那个常常喜乐，不是来压制我们的情绪的，它不是让我们成为所谓的 Christian Stoic， 它不是让我们成为说基督教式的一个斯多亚派的一个没有感情的人，不是的。你不要太快的掉到这个，哎，我不需要哭，反正神都知道。约伯是哭的一个人，他是会哭的一个人，这也是一个天国的孩子的一个记号。到天国人一定是像小孩子一样，他会笑会哭的，哭出来是好的。你也不要去安慰人的时候跟他说别哭别哭，你就让他哭，哭是一个健康的事情。耶利米书九章一节，他说断言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耶利米是先知，他看到以色列的百姓被杀的时候，他说他是昼夜哭泣。他不是说活该，你们不听神的道，他是为他的百姓哭泣的。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诗人是会哭的，诗篇里面的人一边写一边哭一边祷告。诗篇五十六篇第一节，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学习哭，学习在神面前哭，学习在祷告的时候在神面前哀哭，主可以安慰你，你的心这样才能得医治。诗篇119篇136节说，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世人是会哭的，当人不听神的话的时候他会哭的。到了启示录21章第4节的时候，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那个时候神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哭是好的，上帝才能擦去我们眼泪。约伯记不是叫我们装坚强，你到天国的时候呢，不需装坚强，主要擦你的眼泪，你说 I'm fine， 没事，主 I'm OK， 擦他的眼泪，我没事。哭是健康的，在我们痛苦里面跟神哭是健康，让神擦去我们眼泪是真正的安慰的。马太福音五章四节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也许真的是这样，我们才能更深的认识神，让神来安慰我们。圣经里面的喜乐和平安，也许不是那种最表面的那种喜乐平安，而是在这最深处最痛苦的时候才能经历到的喜乐和平安。约伯记最后他的名言是在19章25节，他这么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这是在19章25节，他有这样的信心，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信心。他已经在创世纪写之前他有这样的信心了，我的救赎主是活着的。27节说，19章27节，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但他知道他要见神，他的肉体，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说到，我们的肉体虽然消灭，但我们却得见神。这首歌呢，成了真的名言，在亨德尔的弥赛亚神曲里面，在哈利路亚颂的那首大合唱之后的下一首，就是约伯记的这一首。I know that my Redeemer liveth， 它很美的一首诗，它就是一个约伯在最痛苦的时候， I know，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们一起祷告。 主，孩子为我们在 Ann Arbor 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这些是你的百姓，他们是你从地上从罪恶里面所拣选所买赎所拯救出来的一群弟兄姐妹。主，这个教会是你的心腹，是你的宝贵，是你最爱。主，你用你的生命买赎你的教会，但主，你的圣灵来引导你的教会，求你的话你的道来建立你的教会。主，你来安慰我们当中受苦的弟兄姐妹们。主，我们在我们的人生愁苦里面，我们常常是一片黑暗，一片乌云，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目的，找不到为什么。但主，你愿你用约伯记来安慰我们，来带领我们。就在我们在每一天碰到的苦难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哭泣，我们可以学习从你得安慰，我们可以学习有约伯的信心。主，我虽然不懂，但我知道你掌管一切，我知道你是活着的救赎主。主，愿你得荣耀。主，用我们的生命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是配得赞美敬拜的。不是在我们健康，在我们发财，在我们一切都好的时候你才配得敬拜，而正是在我们一切都不好的时候，看到你，主，你才是真正配得敬拜的那一位。主，你自己来建立这里的弟兄姐妹，来保守，来看顾每一个属你的人，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我想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